长帽大战鱼镐，小英雄鱼镐在地下一看，把眼闭上，他在这等死。可是长帽的禹王槊打到半截又抽回去了。蓝天河把眼睁开，帽儿铁有两句话跟你说啊，烟河不打，冤仇可解不可接呀！你拿我当仇人，我还没拿你当仇人。那老账咱们不怕算，现在帽儿铁没工夫跟你扯这个，我还要回南京搬兵，今天就把你饶了。小子，你这两下还不行，你愿意把仇疙瘩解开，言归于好，那我太欢迎了。我们明营还缺少你这样的大将，如果你执迷不悟，非要报仇不可，你最好利用这机会消点能耐，帽儿铁等着你，咱们回头再见。众将官驾迎，赶紧随本帅回南京大事。策马扬鞭，长帽走了，鱼镐扶着地站起来，捏呆呆看了半天，口打嗨声：“还怨我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啊！长帽，咱有会面的时候。”垂头丧气，和丁普朗回康郎山不提。往后有段书，黄河岸，鱼镐重新出头露面，被长帽收降。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长帽众人回南京了吗？没有，先到周记寨，见着老员外周善，把经过讲了一遍。周善一听，千恩万谢呀！各位恩公，小老儿有话在前，谁要把我女儿给救了，就以身相许。你看看这话，我说了不能不算呢。少王爷，是不是把我女儿就收留？
文老头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合着我是抄着你姑娘，我才办的这事儿啊？这话往后别提啊！既然没事儿了，也预防有事儿。我看你们在周家寨住的不安全，最好挪个地方，我们可要告辞了啊！老头有点恋恋不舍，最后长帽给留个地点，说你们在这实在住不下去，可以到南京72家回王府找开明王常遇春的府，提我就妥了。留了个地点，长帽众人告辞起身。书说简短，一路无话，等回到南京城，12个小孩心里痛快，可回了家，连窜带蹦。当夜晚间分手，各自回府。第二天赶奔八宝金殿见马皇后，把元帅的令箭、朱元璋的圣旨拿出来。马娘娘问了问两军阵前的情况，长帽一五一十都说了。马娘娘一听，救兵如救火呀，既然需要水军，明日就可以调动，又写了一道奉旨发到采石矶，调水军大帅于廷玉。这于廷玉是朱元璋后收的，此人也在元朝居过官，对水军十分有研究，
现在官拜水军大帅，在采石矶每天操练人马，战船也就是四五百只，从船只的数量上讲远远不足，但是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呢。既然用着了，于廷玉马上卸职，这才检点水军五千人，开动所有的战船，配合长茂赶奔九江。路上无话可说，咱们书说简短，这一天就来到九江的江面上。长茂十二个人到了里面，见朱元璋交旨，见大帅交令。朱元璋一听水军来了，十分高兴，给长茂众人记了功，让小哥十几个休息了三日。朱元璋提起笔来写好战表，命人送到陈友谅处，邀会六月十三在江面上决一死战。民营众将一个个擦拳摩掌啊，几个月没动手了，都想一鼓作气把陈友谅生擒活拿。到了六月十三这一天，朱元璋、元帅徐达所有众将全都准备好了，先骑马来到江边，然后下了马，上了战船，马都牵到船上去。这四五百只战船旌旗飘摆，鼓号喧天，就杀奔江的内岸。那面人家也做了准备了，南汉王陈友谅、九江王陈友弼、大帅张定边准备了战船一千只，在此应战。双方面一见面，眼都红了。朱元璋坐的是金顶鹅黄闹龙舟，在二层楼的栏杆后头，元帅徐达侧坐相陪。明太祖闪目往对面船上一看，就见陈友谅头顶黄金盔，体挂黄金甲，外罩杏黄缎滚龙袍，腰悬着宝剑，面如银盆，五柳虚然。一看陈友谅是精神十足啊。朱元璋用手一指，破口大骂，对面可是鼠辈陈友谅。陈友谅用手一指朱元璋，不错，正是本王，你可是丑鬼朱元璋。两人一张嘴就没好的，把朱元璋气的，陈友谅今天江面之上决一死战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来来来，你赶紧派人过来。陈友谅点头，那是自然。朱元璋啊，今天我叫你有来无回。说着话传下旨意，就见水军大帅张定边头上戴着分水鱼皮帽、月牙莲子箍，身穿分水服，怀中抱着一对分水峨眉刺，点手换小船，噌飞身行跳到船头上。水军们荡江摇弩，哇，二十只快船只直扑朱元璋的船队。元帅徐达马上传令，让水军大帅于廷玉接战。于廷玉早准备好了，也是分水鱼皮帽，身穿分水服，手中擎着劈水电光刀，点手换船只前来接战。长茂他们站在大船上看着，在水里面打仗跟陆地上可不一样，偏赶今天江面上还有点风，
江面之上是无风三尺浪，何况有风，哗哗哗，这船只忽上忽下，长帽瞅着都眼晕，尿吐了，就觉得头昏目眩呐、啊，用手抓住船栏杆，在这灌蛋。凡是所有的当兵的，会水的不多，大伙都觉着恶心呐、啊。水军大帅于廷玉，因为熟悉水性，人家不在乎，手中晃劈水电光刀，等跟张定边船大对头，各施展本领就站在一处，这是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小船往来，杀声震耳。从日出一直打的日是末呀，到了黄昏还没分出输赢。最后陈友谅的大帅张定边有点招架不住，飞身砰跳入江中，他率领的船队一掉头败归本队。于廷玉一看打得胜仗了，把掌中宝刀往空中一举，代替军令追，别让他跑了。这二十几只快船就追下去，朱元璋一看赶紧拍手，哎呦，胜利了。元帅赶紧传令，大队人马乘胜追击。徐达把令子旗晃了几晃，这几百只船只全都冲过大江。可他们也过了江了，陈友谅的船队就退入鄱阳湖，朱元璋也追进鄱阳湖。到里面一看，天连水，水连天，一望无边呢。追了一程，再找陈友谅的船队是踪迹不见。这个船上都点起了火把，往哪看都是水呀、啊！元帅徐达就一愣：“主公，咱可不能上当啊！地理不熟，干脆咱见好就收。”明日白天再打不迟。朱元璋点头，来啊，撤兵。再撤兵啊，来不及了，早都进了人家的埋伏圈了，船头还没等调过来，就见黑暗之处火光闪闪，陈友谅事先准备的火炮队集中了大炮向朱元璋的船队轰击，咚！正好朱元璋的船队全挤在一块儿，人家炮不虚发，每一炮就能击沉一只船，那大船也不过十炮八炮。朱元璋一看不好，船只纷纷这一颤，大江之上全都照红了，火光冲天。元帅，这可怎么办？徐达说，既然我们中了埋伏，今天唯有死战而已。可是说的倒挺好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现在朱元璋整个让人包围了，往哪跑真是插翅难飞。没有一个时辰就损伤战船300余只。朱元璋一看完喽，这回可彻底的完了。有人向他报告说，我们来的时候到龙，现在人家下好拦江坝绝户网，把归路全卡断了，而且人家大船上装的石头把战船击沉潜入江底，我们整个过不去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正在慌乱的时候，突然炮声停止了，头顶上面有人说话，
朱元璋，你抬起头来，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
朱元璋手扒栏杆，掌声观瞧，就见头上面火光闪闪，照如白昼。借着火光一走，正是南汉王陈友谅站在山头上啊，两旁边文武保护着。陈友谅用手一指：“朱元璋啊，朱元璋，现在你身封绝地呀，进了我的埋伏圈了。告诉你，这个地方叫结龙岭，你犯了地名了。你是真龙也罢，草龙也罢，该着你归位的时候了。你来看。”说着，他把龙袍一甩，就见这结龙岭的山头上几百门大炮对准朱元璋的坐船。众人都知道神仙难躲一溜烟呐，就见那些炮手架火绳在旁边等着，只要陈友谅旨意传下，点炮就开火。陈友谅接着又说：“朱元璋，你说有仇，咱们真有仇，这就叫果无二主，天无二日。一个天上容不了俩太阳，一个国家容不了俩皇帝，这不明摆着呢吗？你要当了明朝的皇帝，把我陈友谅置于何处呢？哎，仇就是从这么来的。今天我跟你说明白，别看你雄师百万，有劲儿你使不上，远水不解近渴。现在你这些人置于我的炮口之下，只要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我让你们这些人马上火化为灰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本王有好生之德，今天咱把丑话说清楚了，朱元璋，我就跟你有仇，跟别人无冤无恨呐、啊，你是活不了了。你不是念乱之山弟兄结拜之情吗？你不疼爱文武百官吗？朱元璋，你要死在我的面前，我把别人都放了。今天你要不死，马上我就开炮。九江王陈友弼也在这帮腔：“朱元璋怎么样？就叫你死，你死了没别人的事儿，怎么样？”哎呀，朱元璋一听，这可怎么办？低头不语啊。陈友谅哈哈大笑：“怎么样，贪生怕死了吧？哎，别看你平常吹得乌丢乌丢的，死字临头你也胆小了吧？你速速给本王一个答复，要不我可要开炮了。”等一等，待孤三思。行行行，你想一会儿还可以，多了不行啊，就一碗茶的功夫。朱元璋点头，率领文武回到仓里边去了。九江王陈友弼在上面看着：“哥哥，朱元璋诡计多端呐、啊，干脆就开炮得了，你给他留这空隙干什么？”“不，那哪行，你领过兵没有？我们炮再厉害，能把他人都打绝了吗？现在他暗着还有凶兵百万，真要把朱元璋这些人都打死，群情气愤，这事儿还麻烦呢。就让朱元璋死了，剩下的人咱都能收降， 人无头不走，他一完了都好办了。那咱再跑了，
胡说，往哪儿跑？至于咱炮口之下，鸟它都飞不出去，你就瞧好吧你。哎，完事儿了，朱云长，现在可过了时候了，你还不出来？就见朱元璋二次在舱里边出来了，往船头上一站，仰面跟陈友谅说话：“陈王兄，让我死，我马上就死。不过我有点不放心的事啊，我死之后，你能不能把我的人全放了？”这些人随着我征战多年，确实不易，我不忍心让他们受了株连。哎哎，朱元璋啊，你就不用砸对了，本王一句话出口，驷马难追，我可以当众再宣布一遍，只要你死了，愚者一丁一卒，我保证不伤，马上把拦江坝绝湖网撤了，让他们爱上哪去上哪去，听明白没有？好。就见朱元璋不住地点头，这玩意儿不乐意死啊，磨蹭了半天，把龙泉宝剑拽过来，翻腕子硬崩魂，嘎崩，一道寒光啊！朱元璋手中托剑，不住你赞叹啊，想朱某出身贫苦，自幼给人家放过牛，当过小和尚，受的那个苦啊，真是一言难尽。我只说当了明朝的皇帝，可以一统天下，没想到今日死在九江啊。陈友谅啊，陈友谅，今生今世我不能报仇，死后变成厉鬼，我跟你也完不了。朱元璋，你再发恨也没用，你快给我抹脖子，抹，再不抹我可要开炮。陈友谅真急了，说什么也不能叫你跑了。再看朱元璋实在没办法，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横，各位，咱来世再见。